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这节 Podcast 我们要来玩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抄袭 JJ Redick 最近在 Podcast 上面做的一个节目。那他最近拿 Michael Jordan， 就是拿一个退役球员搬到现在，然后用现在的球员，然后 设下一些限制，为 Michael Jordan 组一支现代的球队，然后看他能不能赢冠军。那我觉得这个内容蛮有趣的、啊、前阵子我有在 GM 的频道上录一个像类似的内容，那我觉得我们 Podcast 也可以来试一集。那我们选的球员考量到我们这个阵容当中有一个资深太阳粉，对，然后这个球员从来没有赢过冠军，所以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可惜非常可怜，所以帮他决定把他搬出来，为他组一支他可以赢冠军的球队。那这个球员就是 Steve Nash。那我们选的球员，因为 Nash 有很多版本嘛，你说早期他太阳刚选进去的时候，有他在独行侠的时候，也有他后来在湖人的时候，但考量到Nash 他的这个巅峰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个球龄，我们选了2009-2010的 Steve Nash。 那原因其实是因为说这个算是 Nash 在他 Prime 最后的一个伟大的球技，在季后赛当年他们也是达到西区冠军赛，算是有一点点跌破眼镜。那他当年的平均得分是 16.5 分 ,11 助攻，然后他的命中率是一个 50-40-90 高标的这个水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是要用一个选秀的方式来为 Nash 组一支夺冠球队。然后限制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额，是基本上你可以选任何你想要选的人。他可以是明星，可以是拿 Supermax 的球员都可以。有一个是你要选今年的 Rookie， 一定要是今年的 Rookie。 然后另外一个第三个名额是你可以选一个目前拿 Rookie Scale 合约的一个球员，但他不能进过明星赛，他进过明星赛你就不能选。然后最后一个球员是他不能进过明星赛，他也不能拿 Rookie Scale 的合约，然后他的合约要在3000万以下近一年，所以基本上这个球员就会是个 Role Player 啦。那我们的这样子的逻辑基本上是希望可以组成一支比较合理，就是合乎常理的一支球队。那选秀顺序我们也已经决定好了，第一顺位是 Louis， 再来是 Kai， 第三是我，最后是 Mike。 那这集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因为有很多人要选。 Louis， 你的第一个 pick 会是谁？
那我的第一个 pick 我想要就是花在我的 rookie scale 上面，因为我觉得这个球员如果 rookie scale 这个规则的话，其实他还蛮 OP 的，那就是 Jalen Williams。 然后Jalen Williams 今年的表现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啦，然后三分球命中率也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平。我觉得在 Nash 的一支球队，他的 gravity 这么强的状况下，我觉得 Jalen Williams 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就是单纯做一个就是定点投射的工作，然后包括像自己Jalen Williams 自己也有一点的单打能力，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分摊，就是如果 Steve Nash 在被包夹的情况下， Jalen Williams 也可以做处理球的选项这样。所以我的 first pick 是 Jalen Williams。
我问一下 JDub 你会想要放在你的哪一个位置上面，就好奇。
我觉得这有可能会改，可是我现在目前是把他我自己预设，如果完全照我的战术图的话，他应该是放在小前锋。
OK， 好。那凯，你为你的 Glorious King Steve Nash， 你会选他的第一个这个左右护法，你会选谁？
因为好，我的第一顺位啊，因为以我们这个选秀的这个规则，对，一个 Max 或 Super Max Player， 一个 Rookie， 然后 Rookie Scale 跟一个 Role Player， 我觉得从这些破的名单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顶尖球员里面最少的一定就是今年的 Rookie。那我觉得我不能不选他，我要选 Wembanyama。 我觉得我选 Wembanyama 的原因很简单，就第一个，今年 Wembanyama， 对，我们已经看到他二月这么疯狂表现，对，就几乎是那种单场四个五个火锅这样表现，然后他目前是20-10，对，轻松20-10。那当然他如果他现在在一个就是全联盟最烂球队之一马刺缴出这样表现，如果他跟一个0910平均15分10助攻，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当代 pick and roll 的好手 Steve Nash 的底下打球的话，他一定会有更多 easy basket 的机会，一定有更多那种 pick and pop。 对，其实文比三分线外有能力，他在篮下更不用讲，他这么高的身高在篮下很多时候他都是轻轻把他放进、啊、所以我觉得以 rookie 来讲，对其他人像是虽然也有 Chet Cation， 但是我觉得文比所带来的 two way 的能力，我觉得是 rookie 里面就是他今年就是 rookie of the year 啊，所以我觉得我会选他。
OK，这个数据是凯跟我讲的、哦、他说 Wemby 今年在 catch and shoot 3只有 31% 的命中率，所以他还在录之前跟我讲说、哦、我觉得 Wemby 好像没有那么适合 Nash， 然后他马上选 Nash。 OK， 我们就看他之后怎么选。那下一个 pick 是我，那我其实 我比较认同 Lewis 的就是选人的方式，我觉得 rookie scale 这个位置可以选到非常多物超所值的球员，所以我会先从这边开始着手。那我要选的球员也是一个今年破茧而出但是现在受伤的球员，我觉得蛮可惜的，那就是 Alperen Sengun。 那 Sengun 其实我觉得他今年其实本来应该是要进明星赛的啦，但你不管看我觉得你要做一个 Nash 的舰队主轴，最重要的球员就是 pick and roll partner。 你的 pick and roll partner 他要是可以 pick， 然后 Sengun 虽然不能投到三分，但是他在中距离的抛投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威胁性的。你不管看今年的 points per possession 或者是pick and roll 的roll man 的 frequency， 其实 Sengun 都算是联盟里面名列前茅的球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 Sengun 跟以往 Nash 的一些 pick and roll 搭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Sengun 的传球视野也很好。 Nash 在把球跟在跟 Sengun 打完 pick and roll 之后把球可能递给 roll man，Nash 甚至可以 relocate 去找三分的空档的出手机会，然后 Sengun 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选项，可以帮他找到空档的得分机会，所以我会选择的人选是 Sengun。 那 Mike 你觉得呢？你会怎么选？
我其实原本想要跟 Lewis 一样就先选那个有 rookie scale 的，然后他本身又对，可以把舰队的方针撑得很好的球员，但是我看听完凯，听完宽刚才选那个 Sengun， 那我觉得，那我来选一个类似好的，我想要选 Sabonis， 因为我觉得 Sabonis 算是符合他没有进过明星赛、哦，然后他
有进过明星赛啊，
他有进过明星赛啊，
来不及了，你已经选了，你已经选了，
所以我已经违规了吗？
没有，你的明星球员已经用掉了，
哈，真假的？
这是我们的 Allen Iverson moment 吗？
好，没关系，那没关系，我假国王粉，
而且他的合约超过3000万，
没有吧？我刚才，他现在没有，他2000多，哎，他还蛮便宜的，我记得
他进过三次明星赛。
Oh fuck， 我记得，对，好，没关系，那没关系，我下一个顺位还是讲他，因为下一个顺位还是我嘛，对不对？
对，
那
快速想一下，
那我。没关系，我就回到我刚才 Lewis 那个，我应该是被你 tempted， 然后我就犯了一个错，但我可以回到前一个，就是我想要讲 rookie scale， 但是他的合约还是，我觉得就同一队的、啊，我想要讲 Keegan Murray。
哦，
对，我觉得他就是蛮适合跟，而且你刚才说考虑到位置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你把他放在三号位置或放在二号都可以，我觉得他基本上如果跟 Nash 一起打球，他会是一个 swing man。然后就跟他的角色一样，那其实他就是一个发展中的 3D 啊，其实也许说他还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思考 Nash 历来搭配过的球员，我觉得像是那个Roger Bell， 还有那个我不知道，好像 Shane Battier 也好像也有跟那个 Nash
没有
战同队过嘛，好，类似，反正我就觉得他但我其实今年我本来想说如果可以往历史去选的话，我本来想说把 Shane Battier 跟 Nash 丢在一起，反正你有 Nash 的话你就是要 cover 他的防守上他的劣势嘛。那其实我真的稍微看一下 Nash 的那个 documentary， 你知道他曾经被大家评论说他有历史上最烂的防守，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他早期还没有 pick up 之前，他被人家说他的防守真的是完全不算 NBA ready， 这样子就是都被打爆。虽然说他后来进 NBA 之后他的防守也许是有提升吧，我不知道，但他话他背又受伤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太阳版本的 Nash 嘛，对不对？他有背伤啊，所以他更加不能防守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要为他补适合他的球队，第一个我会先选一个可以帮他防守的，然后又可以担任这个时代三分球角色的人。那如果说要再符合新的规则那个rookie scale 的薪水的话，那我觉得Keegan Murray 不错。
其实我自己其中一个 阵容里面其实也有放 Sabonis， 因为其实主要也是看重于就是他，我觉得是对于传导吧，就是球的在进攻的时候对于球的传导是还蛮是真的蛮好的，就是他上中能力，然后可以让球队进攻更顺畅，而且其实包括 Sabonis 他巩固篮板能力，我觉得今年也是有目共睹。所以说实在，我觉得如果是 Nash 当你的控球后卫的话，其实你在防守端上需要去多花一点心思啊。如果你需要更好的，就是你希望组一个更完整的阵容，我觉得中锋这个位置其实蛮重要的。
我觉得这 critique 跟我原本预设也是一样，只是我真的忘记考虑他经过明星赛，所以我本想说哦，就是对。
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啊。我有一个阵容也是他的明星，就是我的明星等级的球员就是 Sabonis， 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 我觉得如果选要选认真选，其实还是可以选一个不错的阵容。
不会，但是因为其实本来换那个你想选任何人都可以的球员，我当然把他像也设定一个超级高的，对不对？就是对联盟前五的球员把他丢进来这样子，对啊。不过 OK， 好，那谢谢。
但我觉得那种联盟前五的球员就蛮吃球的、啊，可是 Sabonis 我觉得还好，球权啊，球权、
对，不过 Sabonis 的这个。我但你虽然你支持我的论点，我很开心，但是我仍然要反，我也要戳一下我要戳一下 Sabonis 的问题啊、哦、Sabonis 其实跟 Nash 擅长打的战术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我其实没有看过 Nash 跟任何在高位策应很强的这个内线球员的组合，对，所以就是 Sabonis 的运作顺利的地，就是他的主要的那个上班的地方跟 Nash 其实擅长持球然后发动进攻的地方其实叠合的情况会有点严重，所以我原本觉得 Sabonis 上来的话他应该会是，你看我你就这样，你当你可以猜到我可能想要选一个真正的主将，就是跟 Nash 搭配的人，就是可以跟他打 pick and roll， 然后可能就像当年的那个 Amari Stoudemire 那样子的球员，那 Sabonis 就是他们的战术第二选择，我原本设定是这样，不过现在既然是我已经选了 yeah，
所以其实真正问题不是 Sabonis， 真正问题是 Nash， 他太
单方，我们的核心就是要 Nash 当核心、啊、
okay， 同意这一
点 yeah，
没有我欸、Michael 你讲到我刚刚其实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就像你讲的 Steve Nash 从来都没有跟就是那种在高位策应就是当做球队主要进攻武器这样子的球员配得很好过，他其实生涯中唯一一个就是跟这样的球员配就是 Paul Gasol， 可能那是 Nash 生涯最后几年的时候，就是他到湖人之后有点被迫要打那种三角，但 Nash 就从来不打这种三角， Nash 是喜欢球一直控在手上，控制球赛节奏，然后去帮队友找底线空档啊，找侧边的空档那种，所以我其实同意你刚最后讲的那几句，就是我不认为 Sabonis 跟 Nash会配得很好，尤其是我觉得 Sabonis 他现在在国王是我觉得他的效益值是完全被最大化，对，他打中锋，他在六马的时候他是说被迫打大前锋，因为大家知道他防守不好，所以配一个 Miles Turner， 但是他们双塔的情况下就是他打四号很容易被打点，然后他又缺乏投外线能力，就是他虽然有一点中距离能力，但他不喜欢投，对，他比较喜欢靠近篮筐里面投篮呀，所以我其实个人是不认为这种就是控球的中锋或是四号位，尤其是像你讲喜欢打 horns， 喜欢来高位接球之后帮队友那种做一些 pick 那种handoff dribble handoff， 然后让他们去进攻，就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对 Nash 来讲很天生的对来讲会很自然这样子的打法啦，但我其实认同就是多一个传球手或许对，就是跟这个老年就是2010 Nash 毕竟也是那种什么33岁34岁跟那时候的 Nash 打球，或许有机会可以开发出他很多就是其他的进攻面的这个武器，因为 Nash 生涯几乎很少有 catch and shoot 这样子的机会，因为他都是持球，所以这毕竟是个 fantasy draft， 所以我觉得就是 Sabonis 或许可以成功吧。
哇、wow， 那我就是再谈一下 Sabonis 的另外一个我想到他可以跟 Nash 搭得好的原因，其实 Sabonis 在国王的这个快攻体系里面扮演的角色，他常是箭头、欸、对啊，所以其实你看到你真的常看国王比赛，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本身他的移动力当然不错嘛，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种快慢那个节奏变化的方式，常常让原本要贴他的另外敌对的 big 其实是没有办法把他 check 在原地的，就是他常就你看不到他要传还是他要干嘛他就进去了，所以他不管是切还是就是快攻其实他都蛮常是那个 finisher， 然后那我这边也要再给自己的论述找一个就是 counter argument， 其实我们刚才说Nash 不太有跟在这个打 horns 或者在这个高位策应好的球员这个的搭配的经验，我是觉得没有策应啊，但是其实如果你要说喜欢去高位拿球进攻的话，我觉得 Dirk Nowitzki 就算一个，只是说他们的配合就不是一种，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分 他们两个人 在小牛没有办法打出那么灿烂的成绩，其实也不错，他们其实进季后赛，然后常常他们的球队至少 在观赏性上面很棒嘛，对不对？那 Nowitzki 其实在高位拿球通常都是比较像是现在你比如说 Giannis 拿球往里面进攻，只是他偏投射，就他在那边单兵作战的情况比较是不是跟大家配合或什么的。所以 yeah, 我必须就是提出一个反历史的反论，就是说其实 Nash 是有跟这样的球员合作过，那合作的成果就似乎没有达到他在太阳的一样的那个最高峰这样子。
开始讲
老人比历史，哎，
喂喂 ，Mike， 那我想问你，你刚刚不小心把你的明星的这个 slot 用掉，我想问你原本是想选谁啊？
我觉得人选很多啊，哎，我觉得这样对，没有 ，Jokic 不行，我觉得 Bam Adebayo 或者是 Giannis 都很好啊，就是可以当 Nash 的 role man 的人都很好啊，我原本是想要这两个挑一个啊。对
okay,
但是如果说、okay. 对但是这样我用掉了没关系 OK 要 I just go by the rule
对没关系啊
好、
okay.
那我的两个顺位就确定了我就是两个都是国王的球员就这样
好非常不 bias 那下一个你是不是要选 Malik Monk 但
这又组一个国王队
哦 Deron Fox 换掉这样OK， 但我下一个顺位换下一个顺位换我嘛？那其实你们刚刚都有讲到，就我觉得我们看 Nash 这个球员特性都很像啦，你要跟 Nash 组队，一个他要有一个 pick and roll partner 嘛，那另外三个人或是另外几个球员都必须要有投射能力才可以。那除了投射能力，像 Lewis 刚刚有讲到，也需要有防守能力，就是 3&D 的 player 嘛。那我其实觉得现在 NBA 最好的，然后符合我们这个。标准里面的 3&D player 应该就是 OG 和 Anunoby， 那 Anunoby 一年拿不到2000万，其实我觉得是蛮划算的，然后而且是他在过去三年基本上一直都是底线三分，就是这个不管是命中率或者是进球数的佼佼者之一。那我们也知道 Nash 在太阳的时候其实帮助不管是 Joe Johnson 不管是后来的这个Barbosa 或是他们的射手群 Rajah Bell 等等的制造出很多空档三分的这个机会，Channing Frye 基本上就是靠那样子才让 NBA 的生涯可以有办法有后续的。那我觉得 OG 和 Anunoby 在这边除了可以投三分之外，当然最后就是可以作为球队最大的这个外线大锁，对，所以我会选 OG 和 Anunoby。 对，那凯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是你有没有你的选择会是谁？
OG 我是没有什么太大意见啊，就是毕竟他是顶级 3&D， 但是他的3就是会不会是真的是很能，就是今年他当然有点长出来啊，但是就是我觉得就以一个球员生涯去评断的话，我不确定他的这个三分线是不是能一直维持下去，因为毕竟三分球不是他天生的专长，他毕竟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对啊，就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主要问题是看在说 OG 你会把他放到三号还是四号，这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 OG 以现代篮球是可以扛四号的，但是就是如果对方四号是那种高大型的话，就有可能像我现在要选的球员的话，就或许就是他可能会扛不住啊。好，那我现在选这个球员，我还蛮意外，我居然选得到，因为我发现原来大家建队方针都是先从 rookie 啊，或 rookie 就是 rookie scale 或 role player 去选。好，那我现在我要选的球员是 Nikola Jokic， 就是我把我的 max player 放在他身上。那我知道这个很奇怪，因为Wemby 我们都知道他其实今年打5号的时候比他打4号还要好，但我认为当你有 Jokic 在的时候，就是毕竟 Jokic 是现在 NBA number one player， 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当 Jokic 打 pick and roll 或甚至是 Jokic 他的 post up， 对，之前我记得 JJ Redick 讲过他是，但我记得是一年前两年前讲，就是 Jokic 是全联盟 post up 最好的球员。那其实你去看 Nash 过去不管是他在太阳他在小牛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打法他除了一直疯狂 pick and roll， 一直疯狂的就是进那个防守篮板一抢到之后快速球风传给前场去做快攻以外，很多时候他们在季后赛的时候像遇到像马刺队的时候或像遇到湖人队那种很喜欢把球赛速度放慢打阵地战然后不让你有太多快攻机会的球队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好的 post up player， 因为那即使他是我就是我最喜欢的球员，但我也知道他毕竟不是一个顶级的 shot creator， 到季后赛他可以 create 自己的 shot， 但他不是每一分他不是像可能像 KD 像 Carmelo 那种你球给他他就可以就是当进攻当机他就可以自己去找一个 bucket， 所以当进攻当机的时候我知道我有 Wembanyama 可以在 dunker spot 游走，我可以把球调给 就是不管是对 Jokic 在左侧或右侧的这个篮下做单打，他都非常强。再加上 Jokic 有顶级的传球能力，就是有点呼应到刚刚有提到，就是Michael 刚刚讲 Sabonis 他的传球能力，虽然说对 Jokic 也是一个喜欢做侧应的球员，对，或许 Nash 就是不是这么的这么擅长跟这种人配合，但是我觉得 Jokic 的传球能力是好到我觉得让 Nash 可以打很多 off ball， 让就是甚至上 pick and roll 的时候 Jokic 的 pick and pop 能力也很强，对，那甚至是你 pick and pop 你给到 Jokic 进攻篮筐或者 pick and roll 给到 Jokic 进攻篮筐的时候，他也可以去做 Oliu 跟 Wembanyama 做像是 Aaron Gordon 那样配合，就 Aaron Gordon 他是顶级的，就是跟 Jokic 这样子配合，这样子的四号位 Dunker Spot 这样角色，我觉得 Wembanyama 也绝对可以呀，那再加上文贝亚马本来就已经提供我篮下很多封阻能力，所以对我来讲，虽然说文贝亚马是守四号，可是我觉得我会把它用在像是 Giannis 那样的角色，就是我有一个像 Lopez 那样子，他就是一直守 drop coverage， 他可能不会是一直去 contest 你的中距离的角色，但是如果你要挑战我进去的话，我有 Wemby 在里面呀，所以我觉得内线防守这一端，我觉得我也有点 cover 到，所以我选 Jokic。
那我觉得，因为当然你是先选 Wemby 嘛，然后你才选 Jokic， 那当然你不会知道说你会可以选到 Jokic， 但就是我就可能 就你自己录音之前讲了吧，就是我觉得 Wemby 好像在这个 equation 里面就比较有一点不适合吧，就是你都说你选 Jokic， 然后你还要让 Steve Nash 打 off ball， 然后你刚刚也说 Steve Nash 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 off ball， 就是我觉得这样就有一点。OK， 我就当然你不知道你可以选到 Jokic 啦，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也合理，但我只是觉得说，我觉得如果 Wemby 就如果这样看的话， Wemby 这个选项好像可以换其他不一样的新秀吧，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对，
Hello， 哦好，看刚才好像讲话但没有回音，我
对，你刚 mute 你们，
对，看刚刚，对，
没有，快把它 mute 掉
啊。我觉得这段可以不要剪掉的，
直接讲，没有，慢你直接讲。
我想要讲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 Steve Nash， 你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在关键时刻去 create shots， 我觉得不是很公平哦。好，我先讲一个我自己的 fantasy， 因为其实之前你们有我这有点，我这规则有点没有看得清楚的时候，我本来说哦，所以 historically 都可以拉进来嘛。那我本来说，我想把 Jason Kidd 拉进来。因为我永远没办法忘记他跟 Nash 两个人在那种两个在比赛对轰都得40分那场比赛，我觉得其实你说 Nash 没有办法 create 自己的进攻，我其实觉得这对他不公平，因为 Nash 是早期那种 dribble penetration 的大师嘛，其实你看像现在那个 Chris Paul 或者是Stephen Curry 都会类似这样子就运球进去盘，其实他当然如果你要派一个大手上来锁住他，其实他还是可能需要有人挡一下，可是他自己penetration 能力很高，而且这样的投射就是他那个手感是 全地图所以无所不能的投射，所以 我第一个我觉得 Nash 你说他不能够自己 create shots， 我觉得这我不同意。那第二个是说他有没有打过 off ball， 我觉得其实他有啊，你有没有看过湖人的 Nash 吗？他就是 off ball Nash 啊，对啊，只是很烂而已啦。好，我的补充到此结束啊。还有这个本来就讲历史啊，你如果要就是他们要围绕的 Nash 的话，你看过 Nash 怎么打球，就本来就是要看一下想一下 Nash 以前 的 style 嘛。Yeah, 就这样
啊，其实我应该说我会选 Jokic， 但是有点毁掉我的舰队方针啊，因为原本以为 Jokic 或 Wemby 应该很早就被选走，但我觉得选他们就是当然位置上有点重叠，因为两个人都是打中锋，是他们最擅长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天分来讲啊，以我们现在可以选所有球员天分来讲，我觉得如果四五号位是这两位球员的话 ，playmaking。篮下得分 ，outside shooting， 就他们什么都有。可能 Jokic 防守端他比较没有那么 mobile。
outside shooting，
对啊 ，Jokic 三分很稳啊。Wemby 今年当然，我刚看了一下他的那个 catch and shoot 是 27%， 但但我觉得 Wemby 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真的投很多大量三分，因为我剩下的二三号位我会布着三分射手。然后 Wemby 对我来讲，就是像我讲，他如果一直待在 dunker spot， 对，让Steve Nash 跟 Jokic 打 high pick and roll， 他们在一就是还不到三分线就打 pick and roll 的时候， Jokic 攻击篮筐，就我就讲 Aaron Gordon 那样的角色，对 Wemby 有太多机会可以有 easy basket， 所以我只是觉得光天分来讲我必须要选他们两个。
我觉得凯输在起跑点因为首先他一开始像刚刚讲的嘛，他说 他要用 Wemby， 但是 Wemby 的 catch and shoot 我以为 31%， 可是 apparently 是 27%， 然后他来说我觉得 Wemby 虽然不适合打四号，但是我要把他放到四号，然后刚刚又说我觉得 Nash 不太适合跟一个可以侧翼型的中锋搭配，然后选进一个侧翼型的中锋跟他搭配。
所以你是要把 Nash 变成角色球员就对了。
没关系，我们到时候给那个给听众去自己决定。那 Lewis 接下来两个 pick 都是你的，你会怎么选？
好，我先，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提到嘛，就是如果是 Nash 以 Nash 为前对方针，就是中锋这个位置其实蛮重要，包括不管是 pick and roll 或者是防守，其实都需要扮演蛮吃重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就直接讲我的选择吧。我的选择，我会把他用来我的 All Star 的名额，就是 Anthony Davis 呀， yeah， 就是包括他的不管是 Pick and Roll， 然后禁区的防守。当然，今年可能你可以说这几年可能 AD 有一点点不稳，其实也没有，我觉得也没有到不稳定啦。但其实我觉得 AD 在健康的状况下，他的产能，他的带来球队好的效益，其实就是这么大。那就是我觉得把 AD 放在这个队上，如果他跟不管是跟 Nash 打 pick and roll， 然后或者是在禁区的巩固上，我觉得 Anthony Davis 都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就呀， yeah，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觉得 AD 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中锋来讲，其实还蛮适合跟 Steve Nash 搭的吧。如果跟其他人比起来的话，嗯，好，那我就直接接下来讲我下一个 pick， 然后我直接讲我接下来的 pick， 就是我这边会选我的新秀啦。我觉得再不选的话，我怕我下一轮回来我就没有人可以选了。然后其实我其实本来想要选 Asar Thompson， 然后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其实也不需要这个原因，反正也没有差，因为我其实要选的是 Chet Holmgren， 就是我包括说他还可以在这边被选到，然后。Yeah， 然后其实 Chet Holmgren 好像也不用多说什么，反正 Kai 的那个 Wemby 加 Jokic 都可以 make sense 的话，就我觉得，好，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好了，就是我觉得Nash 就是在 Nash 的这支球队上，防守最重要的是，其实不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禁区你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着可以去封篮或者什么，反而是在罚球线周围附近的防守是最重要的，因为Steve Nash 会被一步过或者是被挡拆过掉，那如果就算你有个大中锋在里面，其实对手也不会笨到一直切入去给你盖，所以大部分应该都会选择中距离的投射。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中锋或者是大前锋，其实移动能力都要很好，这也是为什么我选了 AD 跟 Chet Holmgren。 就是相较跟 Jokic 还有 Wemby 的话，我觉得Chet Holmgren 跟 AD 的移动性还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其实 AD 跟 Chet Holmgren 两个人其实都有一点传球的能力，然后Chet Holmgren 如果要说三分球也我相信也绝对比 Wemby 还要好，然后对啊，所以我觉得 overall 我不是故意针对 Kai 的那个选择去做选择，但我觉得 yeah AD 加 Chet 的这个禁区组合是我现在可以在台面上我可以选到最好的一个选项 yeah。
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你们两个都选双塔，但我没有说这是好或不好，我只是觉得蛮酷的。那下一个 pick 就是 Kai 嘛，那这次对吧，对不对，下一个 pick 就是 Kai 没错。
Yeah， 下一个 pick 是 Kai。
那这一次你要怎么来 surprise 我们，你要怎么来打自己脸？
LeBron James
有吗？我有打自己脸吗？我就好，我觉得 off ball 那个东西
他刚不是快把所有你打脸的东西讲完了
呀、yeah， 但是我觉得我是看天分啊，就我觉得虽然说 Steve Nash 确实生涯中是没有打过很多 off ball， 但我觉得 off ball 这件事情有点太被怎么说，就是没有那么，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因为 Steve Nash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不错 catch and shoot shooter， 只是因为他所在的球队里面他都没有那个机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球风他在那时候他到太阳队他在小牛队，那时候球队就是必须要他去主掌控球，对，那时候篮球不像现在那么就是场上那么多 playmaker， 好，但没关系，我觉得这个 pick 可能会有点 surprise 很多人，但是对我刚提到就是 Nash 球队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 pick and roll 的 player， 对，可以跟他去做这个挡拆搭档，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篮下防守者，所以我选的 Wemby， 但是也他的身边一定要围绕着好的射手，因为 Nash 就是一个很会找就是周围空档射手的球员， 所以这个球员呢，我觉得他除了必须要是好的射手以外，他也必须要是能负担，就是 Steve Nash 很多时候面对到就是对手如果是顶尖的后场球员的时候，必须要能去做防守这样的工作了。那我觉得在就是非 NBA 球员里面，我会选 Mikal Bridges 这个太阳传奇。对不起，非 NBA 就是非 NBA， 然后3000万合约以下的，我会选 Mikal Bridges。那我觉得选 Bridges 其实就是我刚原因讲过啊，对，他其实当初跟太阳签这个续约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蛮便宜的这个价码签的，我没有记错是那种什么4年8000万类似这样子概念，所以他平均大概只有2200万的薪水。然后对，今年就过去这两年 Mikal Bridges 除了就是一个 3&D player 以外，他从去年被交易到篮网之后，他其实也增加了很多他自己稍微的这个 shot making 能力，没有到 All-Star 等级，但是平均场均22分23分，就是还是就是一个蛮 capable 这样子的表现，就是偶尔对当就是整个这个进攻的 set 停顿的时候，哎 ，Mikal Bridges 可以偶尔来做一个有点那种可能 step back 或是横移的中距离出手，因为他的 shot making 能力其实还不错，对吧？那更不用讲他的 catch and shoot 一直都是他的强项，对吧？所以我会选他。好，再加上他可以打二号或三号，所以
，我觉得 Mikal Bridges 其实今年看他篮网的表现，我就有一个观察啦，就是他确实是不能胜任一当家的球员，但是如果你把他但如果你把他放到像 Kai 有 Wemby 有 Jokic 有 Nash 这样子的球队的话，我觉得他绝对是可以胜任那个角色的，我觉得选的还不错。 OK， 那下一个下一个选的是我，我操，我要想一下好啦，其实我觉得我不管选谁都应该都不会很快被选走，我觉得我接下来两个 pick 其实都会蛮让人惊讶的，但我先来给第一个惊讶。我要选的，我先选我的那个明星球员好了，那个 rookie 选不到就算了。明星球员我要选的是 Jimmy Butler。那其实原因我觉得也蛮简单的啦 ，Jimmy Butler 今年三分命中率 42.5， 我一开始觉得刚开机的时候，我想说这应该是个 fluke。但现在也打了超过一半个赛季了，他的命中率还是维持在高标，虽然这个量没有很多，但是我相信他在跟 Nash 打，我首先我要把他放在 backcourt， 他跟 Nash 打 backcourt，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出手机会很多。另外是我觉得 Butler 在平常迈阿密的体系当中，他其实做很多的工作是他打很多的无球的 cutter， 那我觉得因为以一个 superstar 来讲， Butler 的 usage rate 只有大概 24% 而已，其实算是很低的，尤其是以后场球员来说。那他在无球跑动的情况下，他现在有一定的三分能力，但是他同时还是保有了他在于无球跑动切入的破坏性。但最重要的是 Butler 是少数后场球员里面的 two-way player，他的防守在 locked in 的时候，其实我们去年季后赛也有看到嘛，不管打 Tatum 或者是甚至你说去年打 Embiid， 他有几波 match 到他的时候，其实他的 physicality 是可以给予 Embiid 类似这样子的球员一点点困扰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类型的球员再适合不过了，尤其是 Butler 现在可以投三分的情况下，所以我的明星球员我给 Jimmy Butler。 那 Mike 接下来两个 pick 也是你的，看你有没有补充，或者是你有没有直接做你的选择。
好啊，那我就一次把这个我正想说，其实 Butler 也在我之前的这个考量的清单上。那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像你讲的一样，蛮适合跟 Nash 搭配的。其实他不，我当然知道，我觉得what's the name？ Richard Jefferson 跟 Nash 当过队友嘛？我不知道什么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搭，但是因为就觉得他其实跟 Butler 并不像，他的防守，可是我觉得他打球那种比较硬，然后会投三分的感觉，我其实觉得就不知道什么让我觉得他不知道让我联想到可能 well Jimmy Butler 跟 Nash 的搭配性，我不知道。好，那我现在一次把我两个人选选完，第一个我想要选的是跟 Nash 搭配的 Role Man，因为我本来预设是要选 either Autobio 或者是那个Yanis， 但是我不小心把它用到Sabonis 身上了，所以那我就选一个比较平民简配版的这个的 Role Man， 我就选 Aaron Gordon。因为 Aaron Gordon 当然他在打 pick and roll 的，我觉得他其实蛮符合跟 Nash 并肩作战的球员在历史上我们看过的一些能力，比方说呢他快攻的时候他非常的能够跑在前面，我觉得其实跟 Nash 的搭配的球员应该都有那种全场跑起来的能力， 然后对，所以我刚才目前选的人员包含 Sabonis 跟这个 Keegan Murray， 到我觉得 Keegan Murray 当你就说他就是个年轻，现在当跑之年，所以他下来跑当那个箭头绝对没有问题。那Aaron Gordon 当然也不是只有说快攻的时候全场开放式进攻的时候他的体能他飞起来那个能力很好，其实他担任 Roman 的角色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你看过一些金块比赛，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很多功能类型的球员，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是去低位去 bully 那个mismatch 的球员，然后他在高位的时候他 roll 的时候他的脚步又快，他灵活，他飞起来当然是你要拿过扣篮大赛冠军的人。而且我觉得他最有趣的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球员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他的续航力好像没有到很好，因为有时候我看一场他跟公路的比赛，我真的如果你只看 highlight 的话，他前面几球就是他被捡进去的几球，他跟 Yanis 在放队，你会觉得哎，其实 Yanis 好像也守不太住他，虽然说他当然绝对守不住 Yanis， 他们两个互爆其实是有办法的，可是 Yanis 在一场比赛会连续在爆他个十二十三球，然后他可能只能回敬个两三球。但是我认为说他本身，如果你把他续航力这个factor 先撇除的话，我觉得其实他各方面的功能跟这个Steve Nash 搭配都蛮不错的。好，那既然选完 Aaron Gordon， 那我只剩下一个名额，就是我的新秀。那新秀其实今年在那个榜单上面就四个球员嘛，虽然说我一直很想要。可不可以忽略这个新秀的限制，去选一个更可以 complementary 的后卫，比方说 Derek White， 但是我就不行了，所以我就只好去选这个新秀榜单上面已经有的人。还好我的这个前面的选秀三号位置的这个 Keegan Murray， 他本身是一个 swingman， 虽然说其实目前看他的打法他真的比较偏三号，但是我认为把他拉过来支援Nash 的护驾，最就是后场帮他坦住对方的攻击型后卫的这个的选项，我觉得是 OK 的，所以那我这边就选一个补上三号位的球员，那所以我可以选那个Hamed Hakes Jr. 我的人都不太准确定怎么念他的名字。好，我觉得我选这位球员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像我刚才才刚谈过 Quan 的选择就是 Jimmy Butler， 其实我之前好像不知道在哪一集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这个Hamed Hakes Jr. 曾经说过他很喜欢 Jimmy Butler， 而且我觉得他相当程度他有在 model his game after Butler's， 所以我觉得
因为他是他队友，他当然要这样讲。
我也都觉得啊，墨西哥人会做人嘛，对不对？好，不过但是你把他拉进来，你把他拉进来的话，我觉得其实他补上这个阵容的深度是不错的。虽然说他是一个我不认为他离他的 prime 还蛮远的，但是他今年加进来的时候他的这个全面的身手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展现出来的功能性包含跑快攻，然后他有能够参加扣篮大赛的体能，再加上他的比赛的理解一直都是这个球，其实他是这个球技当然两大这个 Wemby 跟 Chet Holmgren 两个人阴影之下，我觉得一个蛮可惜的这个最佳新秀的一个候选人，因为前两大实在是太他们两个像巨人一样，就他们也确实是巨人，对，他们在那边让这个Hamed Hakes Jr. 这个球员本身的这个成熟度，好，他一进来变集战力这部分真的完全被他们 overshadow， 很可惜。那我就把他选进来也算是做一种平反吧，我相信他这个在重视球商以 Nash 为主导的球队当中呢，他一定会有他的角色，而且哇，他也可以稍微拼一下防守啊，毕竟他那么年轻，对不对？叫你弯下去你就弯下去，对，好好去盯住对方的这个三号位的进攻球员，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的清单到这边为止我就已经完成了，我有 Sabonis， 然后我有 Keegan Murray， 我有 Aaron Gordon， 还有这位Hamed Hakes Jr. 他们由他们四位去辅佐 Steve Nash 以上。
呀、yeah, ，我觉得 Hakes Jr. 你说跟 Butler 最像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他无球走位，尤其是做 Cutter 的这个角色啦。因为其实你说 Hakes Jr. 他有没有三分？那你不能说没有，但是他三分也不太准，就是3×2左右的三分命中率而已。现在的 NBA， 我觉得是有一点，不是，也不要说以现在 NBA 啦，确实就是低于平均的数据。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在新秀榜单上可以很好一个很好的人选。那我最后一个选择其实也是一个新秀，那他是一个比较 under the radar， 然后应该会震惊蛮多人的选择，因为我现在的这个阵容其实我觉得我需要的就是一个需要去做很多脏活，尤其是做防守，然后 wide open three 可以投进的一个角色。那我要选的是巫师的，我觉得是现在的第三当家 第三或第四，那是 Bilal Coulibaly。那我相信我讲完这个名字，很多听众都会想说，干，这是谁？他是今年巫师第七顺位的选秀，也是巫师现在除了 Dani Alvia 之外最仰赖的 perimeter defender。那其实我基本上觉得你不看巫师比赛，你是不太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这个球员的名字或是 footage 出现啦。但是你去看的话，他的臂展7尺2，他只有6尺6而已。他那时候是文本亚马的队友。那时候在 draft 之前，因为他的防守的这个数值还有他的体能，迅速攀升到了就是 lottery 的这个位置里面。那其实巫师虽然我觉得这个球员未来不会是球星，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以去培养的一个3D 球员，因为除了防守，除了防守以外，他的三分命中率其实以一个新秀来讲，我觉得算是不错的，尤其是巫师这种完全没有进攻体系，每一个 possession 都在找生存之道的这种球队上面，他的三分命中率其实是有3成55以上的。所以我觉得我最后一个顺位选他，完成我最后帮 Nash 夺冠的这个阵容。对，如果是想补充是吗？
我可以 interest you with another rookie that 就是感觉我觉得会比较适合你
OK
你的需要的，就是 UConn 的 Jordan Hawkins。
OK
就是 yeah like 如果你因为 obviously 我也同意啊，就是当然我觉得名单选到这边，其实大部分剩下来的人应该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角色球员，或者他的那叫什么，就是他的工作比较单一化的角色球员，那你缺的是一个类似 3D 嘛或者射手的角色。那 Jordan Hawkins 说比三分球命中率的话， Jordan Hawkins 的把握率更，我相信应该更高吧，因为 Jordan Hawkins 到目前为止三分球命中率是3成7，我觉得以一个新秀来讲是绝对及格，甚至可以说中上的一个的水准。而且我觉得 Jordan Hawkins 在当然我觉得他因为他前面不管是 Herbert Jones 还是 Trey Murphy 就是挡住他的发展，可是其实如果你去看当有我记得有几场是他们两个Herbert Jones 跟 Trey Murphy 都受伤的情况下，然后Jordan Hawkins 被迫要打比较多时间，可是我觉得从这个之间你也可以看到 Jordan Hawkins 的爆发力，得分爆发力，他的生涯得分最高是34分，以一个 rookie 来讲，我相信这是绝对一个还蛮好的一个 accomplishment 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而且 Jordan Hawkins 他就是一个专职的射手，他在UConn 的时候就被誉为，就是那时候大学的教练团都说他的投射有可能比 Ray Allen 还要强，就是 UConn 另外一个射手的 legend。所以I mean hey I'm just you know 就是给你另外一个选项啦。对，
我其实 Jordan Hawkins 我有想，其实我跟 Kai 我们刚刚在录音之前我们甚至有聊到这个球员，就是他看得出来其实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球员，但像你刚刚讲的因为 roster 的关系他被压在蛮下面的。我其实觉得他有，当然我看他比赛没有很多，他一场平均也上不到20分钟，所以样本数确实是有限，但是我觉得他的打法有一点点像是年轻时期的 Joe Johnson、就是出来也是当射手，然后就是那种板凳的 spark plug， 然后呀，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啦，但是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就是他的 size 不错，以他的得分后卫的身材，就是他有一个标准的 NBA body， 然后我其实觉得蛮看好他的未来性的。但是我选 Coulibaly 主要的原因是，就是其实原因很像，就是我觉得 Coulibaly 三分可能没有 Hawkins 那么稳定，他不是纯射手的那种模板，但是他的体能跟防守我觉得以身体素质来讲好了一点点，但我觉得这两个球员都是蛮值得期待的吧。对吧，那下一个 pick 也是应该是 Kai 最后一个 pick， 你要完成你这个 Steve Nash 的梦幻队友的组合，你会选谁？
好，我这边确认一下，最后一个 pick 一定要是 rookie scale 的球员吗？
对，
你可以不要选啊，你可以不要选，然后你就让我们帮你选啊。
好，那这个 pick 我想放在 Dani Alvia 身上。对 ，Dani Alvia， 我们
等一下，这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讲过巫师最多球员的一个 part。
没有，我刚刚蛮惊讶，你选的居然是 Coulibaly 而不是 Alvia， 因为我觉得以现阶段来看，
因为他选 rookie 啊，他当然不会选 Alvia 啊。
呀，干我 Alvia 不是 rookie 啊，看你跟 Michael 是不是老人痴呆啊？
啊，好好好，我以为那是你的 rookie scale 的球员。好，那没关系，就是因为如果这个球员一定要是还在新秀合约上的话， 那我觉得以剩余的球员来看，我觉得 Avia 是最能符合我现在所需要的，因为我现在有 Jokic 在5号，温比在4号，Nash 1号嘛，然后 Mikhail 是可以2号或3号，那 Avia 很明显就是会来到我球队的3号，因为 Mikhail Bridges 虽然过去一直都是联盟顶级的 3&D， 对，现在他已经脱离这个标签了，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守快后卫。
他现在是什么标签？
不是，他现在就如果你看今年篮网比赛的话 ，Mikhail Bridges 的防守很明显没有像他在太阳时候付出一样心力，是完全不一样。他现在当然因为他在篮网的时候必须每场比赛投最多球，就是他有点算是那种一哥，就是比较烂队的一哥这样，所以他防守端我觉得啦，他没有付出那么大的心力，那我也可以理解，因为篮网这一季本来就不会走太远，所以就是他就是专注在他的得分。对，那但是当他在给强队的时候，我相信 Mikhail Bridges 会去专职，他就是 OK， 我知道我的工作就是要守对方最好的球员，那我觉得他就会去做好他的工作。可是 Mikhail Bridges 过去都不是那种守大型的锋线球员特别好的球员，他是那种守后卫守比较好的球员，因为他就是一个人高手长而且很能闪过就是常人掩护那种好球员。所以你看他过去他守不管是对鹈鹕的时候他守 CJ McCollum， 对，他对到像是那时候那时候 finals 的时候他有时候去对到像是像 Drew Holiday， 或是他不会去守 Middleton， 他不会去守 Brandon Ingram 这样的球员呀，所以我觉得就是 Mikhail Bridges 会去守对方最好的后卫。但是我的三号位是要一个我觉得他能要有身高，对，第一个我觉得至少6尺7 6尺8以上，第二个手长，然后有一点 IQ 能投 catch and shoot 的球员。那 Danny Avia 今年他的这个，其实 Avia 过去几年他都已经是巫师阵中就是防守最好的球员，不管是 defensive win share 或是其实就是 eye test， 你去看的话 Avia 过去都是守，就是每场比赛都是守对方最好的锋线球员，所以 Avia 来的话他就有点像是 OG 这样子的位置，他可以
去守对方16连败。
对，但是这毕竟是个团队运动嘛，就是那然后再加上 Avia 今年三分球完全长出来了，我觉得这从他的整个出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整个出手更顺，对，他 catch and shoot 今年是的三分外线是 40%， 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进攻端他不需要做太多，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IQ 很高的球员，进攻端他就是一个那种就是我觉得很典型欧陆那种，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他会有一套阵容然后就是固定打那套阵容，他就是很多时候都是看对手给他什么他就会去做因应这样。那当然我觉得他进攻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加强，但是我觉得防守端他已经做很好，再加上他其实篮板能力非常强，对，我们看过 Avia 有好几场那种什么17个篮板，甚至我记得去年有一场20个篮板这样子的比赛，所以他对于巩固侧边尤其是那种 long rebound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然后快攻我就更不用讲，他今年他的打法是我觉得他今年很擅长用他就是那种壮硕的身材然后去碾进禁区然后去轻松取分，所以我觉得对于快攻来讲他跟 Nash 应该也是很好配合，6尺9寸210磅，对吧、啊、所以我觉得我有 Avia 跟 Mikhail Bridges 在我的锋线就是二三号游走，我觉得防守端我觉得外线 catch and shoot 不管是 Jokic 不管是 Nash 穿到给他们，我觉得他们都会是一个就是很好的这个第四第五进攻选择这样。
我觉得你球队长超怪，有一个 Steve Nash， 然后接下来有四个就是那种高高的，然后就什么都可以做一点。但你说是射手也不是射手，但是 defensive specialist 好像也不适合球员，对啊，就是，
就我觉得全能啊，就是我觉得有点弥补当年太阳那时候 Steve Nash 太阳队那时候就是一个就是一号打法打快。想办法就是以速度以准度取胜，我觉得这支球队比较 balance 一点，可能就是我觉得对于快攻来讲可能比较没有那种2005-2006那时候那种打超快就是每一秒 每一个球权都是快攻那种太阳，但我觉得比较符合2010就是 Nash 比较老然后就是节奏比较稳但是就是每个球权我觉得都能掌握到这样。
那到那为什么你会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再补一个3号而不是补一个专职2号，应该 yeah
我其实单纯就是从就是现在还在新秀约的球员里面我去挑，就是我觉得一个攻守均衡，然后因为我觉得 Mikhail 虽然说他过去是3号但我觉得他到2号其实我觉得比较适合，所以我单纯是就其实2号的新秀球员你有多少个是我觉得可以符合能攻能防，像 Desmond Bain， 可是 Desmond Bain 我觉得防守端没有那么全能啊，他是进攻很优秀啊，但是防守端我不觉得没有、啊、真的啊。
Desmond Bain 选秀进来的时候就是只有防守啊，他三分没有三分、啊。
是他的手是像那个神奇宝贝那样哎、欸、，like 就我要的是
呀、yeah, ，就他不是啊，这不是重点吗？他长怎样不是重点吗？他长
Wait, Desmond Bane 现在还是新秀约吗？
对啊，是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我就是做功课，我就是全部每个也都写 Desmond Bane， 所以我知道他是还在新秀合约。然后，
对啊，那为什么你没有选 Desmond Bane？
没有，因为我 Rookie Scale 选 Jalen Williams 啊，
所以 OK 好，所以就是最后是选择的问题。
本来是有 Desmond Bane 跟 Jalen Williams。
对，我 could have I could have had， 但是如果规定只能一个的话，那我就是把 Desmond Bane 去掉。但我现在在问你问题，你只是问为什么？
对啊，没有，因为我觉得 Desmond Bane 好，我真的不觉得 Desmond Bane 在他是攻守，就是攻守这么均衡球员，就对我来说 ，Bane 还是属于一个得分型二号。对啊
，Cool 那。那呀，反正就是看的球队啊，如果看。乱选 Nash 赢不了冠军就算他头上啊，对不对？这个不是我们要背的锅。
Nash 本来就赢不了冠军。
对啊，我是觉得我们四个，我是觉得我们四个选的对，感觉 Nash 都还是赢不了冠军啊。那也许你有没有看到共同点是什么？也许是 Nash 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Anyways， 那 Louis， 你最后一个 pick 你想选谁？
我觉得我之后，因为我现在只差 shooting guard 嘛，然后我觉得我就想只补进一个，就是专职射手，然后可能有稍微一点的防守吧，就是像我刚刚讲，就可能跟Quan 的思路比较类似，就是一个角色比较单纯的一个球员，角色球员这样。因为我觉得大家目前这样选下来，其实不管是有自己得分能力或者是组织进攻，就是大家选的球员其实都有蛮多功能的，然后当然只有一颗篮球，所以我觉得有些球员就是只能就是在这个名单里面有些球员可能他的工作就会比较单纯一点。那 我如果依照今年的表现来看，我自己会选Dante DiVincenzo， 就是呀、yeah, 就是他I mean 他从公路到现在在尼克其实一直以来的角色其实都差不多吧，然后只是今年我觉得在尼克有终于等于说他今年是打出他的生涯年嘛，平均14点多分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三分球命中率四成，然后他一直以来都是需要有点类似在轮转 防守上需要一直去不管是 cover 一号到可能到最多到四号吧，就是他需要一直去轮转防守，所以我觉得就这种球员其实我觉得以现代篮球来讲的话，每一支球队可能都需要一个类似这样的球员。然后我觉得 Dante DiVincenzo 在今年的表现也算是有目共睹吧。我觉得可能 arguably 你可以说他的三分投射以一个专职射手来说可以再更提升一点。可是我觉得当你如果你对上是 Jalen Williams， 对上是 Steve Nash、 Chet Holmgren、 AD 的话，那我觉得 Dante DiVincenzo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跑位、空手跑位，然后去接球去做投射上，所以呀、yeah, 我在这边最后会选进 Dante DiVincenzo。
Yeah， DiVincenzo 我其实觉得蛮好的啊，你错过了一个机会可以再选一个他的 Evil Twin Brother Malachi Flynn， 他的 Evil Dante。
Yeah， 这是你那个 non All Star 球员，
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球员。
我不选 Derek White， 就我觉得相同功能性但是又更高，然后防守可能又更好一点，更全能一点。
可是我觉得 Derek White 是需要球权的选手，就是 我现在就选一个，呀、yeah, ，他需要啊。
可是塞尔吉哥他现在是四当家，就是他基本上没什么球权，但平均也在15分，三分球。
可是那很多分数是从很多分数是他在带替补的时候他打出来的、啊，就是不是你再怎么想，他在打先发的时候也不会是他，就是我了解他当然有off ball 这个选，就是他的能力。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以一个专就是我因为我这边就是要选专职射手，我没有就是 like obviously Derek White 的 game 不是 like 别人帮他做 set pick and roll， 然后他就是大家有看过 Duncan Robinson 就是制造空位的那个，我是要选那个类似 Duncan Robinson 那种球员，我不知道选我不知道选 Derek White 这种就是可能他有一点单打能力，然后或者他有持球组织的能力，我不需要这种球员，因为球就只有一颗，然后我有 Nash 跟 Jalen Williams， 因为如果我选 Derek White 我真的我怕 Steve Nash 会打不到球，所以我需要选一个就单纯一个纯射手，我怕啦，我怕，但对啊，
好吧，我自己的 Derek White 感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DiVincenzo 那种概念。
我是这样想，但我可以建议你一件事吗？我觉得你可以选 Derek White， 然后把 Nash 变成纯射手。我们没有人说一定要把 Nash 当主轴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样不行，因为 因为如果把 Steve Nash 打摆到就是类似二号，那我觉得那个防守会崩溃，太惨。
可是 Nash 不是更准吗？你这样讲的话，
我们结论是不
是？不
是
你刚不是才讲说你刚不是才讲说 Nash 在湖人打 off ball 很烂吗？
哦、oh, ，OK。
Michael， 你刚刚讲刚那句话嘛？
他能老的跟什么样？
太快不行了！你们一直讲 Nash 坏话，他突然站起来喝饮料。
没有，好，反正我可以理解，如果要说 Derek White 的这个论点，就他当然得分能力也很强，然后也是二号，然后也有防守，就是，但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不需要这么多人可以组织进攻，我需要有一个人，他单纯什么事都不做，他就是在进攻的时候可能就是空手跑位。然后接到球有空档就出手，然后要不然没进就大家抢篮板，这样就是我只需要他这个球，然后可能防守就是可以补到，因为 Steve Nash 就是个洞。当然，我觉得 Devin Chinzo 防守 arguably 可以，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选项，但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平衡底下，我觉得 Devin Chinzo 是还可以的选择。这样，
对啊，我们不要让凯去指引你的选择啊！选了一个双塔搭配 Steve Nash，
我没有
打自己脸。
我其实怕我讲出更多就是 Derek White 我觉得还好的地方，所以因为我自己没有，我自己觉得不呀， yeah, 我怕我讲出更多不好 Derek White 的坏话，我怕被延上，所以对我就 stick to 自己的选择就可以了。
OK， 但 anyways， 我们现在每一个选择都选完了，我来。稍微 recap 一下我们每一个人为 Steve Nash 所打造的球队。那首先是 Michael 的，你选了 Jaime Hawkins Jr. Aaron Gordon Sabonis 还有 Keegan Murray， 然后Lewis 选的队是 DiVincenzo Chet Holmgren J-Dub 还有 Anthony Davis， 然后 Kai 选了 Danny Avdija Mikal Bridges Wembanyama 还有 Nikola Jokic。 然后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你选的新，我觉得以新度来讲，你选的搞不好应该是最高的。哎，其实不一定 ，Lewis 的新度也蛮高的。Anyways，
我新度比较高啊，我三个接近 All Star。
Yeah， anyways， 然后我的球队是Bilal Coulibaly、Jimmy Butler、OG Anunoby 还有 Alperen Sengun。Yeah， 呀，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这些球队赢不赢得了冠军。我觉得这个是让听众们去决定的。如果一定要选一队，你们觉得这四支球队里面哪一个球队最有机会赢冠军？凯，你自己觉得这我只问你，你觉得这四个球队哪一个最有机会赢冠军？
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球队一直被延上。没回答，回答刚。但我觉得就像冠讲，我觉得我心度绝对最高的第一个，我这所有人里面最好的球员 ，Jokic。还有 Nash， 当然大家都 Nash 啊，但是我但好对 Wemby 带 Chad， 我觉得这毋庸置疑的。所以如果你这样说，我跟 Lewis 队伍的话，对 Mikal 跟 Danny Avdija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大于 DiVincenzo 加 J Dub。对，第一个就是什么 J Dub、DiVincenzo 都是比较偏角色型球员，当然 Mikal、Danny 也是，但我觉得我防守全面度比较高。然后Michael 的 Keegan Murray、Sabonis、J J J 那些信度都太低了，我觉得会直接就是被我的新度给就是闪瞎。对，那 Sengun OG Butler Coulibaly 当然我觉得是一个除了中锋以外防守端是非常强的一个队伍，但是得分上面我觉得进攻端你可能也没办法在我球队上面得分，所以如果我有自己拉票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我这球队就是以每一个角度去看都是最 balance 最顶尖的。
Michael 你是想要补充是吗？我看你刚刚一直举手。
对啊，我其实一直觉得 Jokic 跟 Nash 摆在一起真的是无敌奇怪，就是然后现在想想就是两个人都是那种 slow footed 的那种，对，然后这个球队进攻上不会被人家锅爆之类的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要用 Wemby 去帮他们补防所有的人。好，没关系，我就是对我在这点上面觉得我一定要质疑一下这样子。 But OK yeah good picks。
好，没关系，没关系，反正这个给听众决定嘛。凯刚刚已经 make 他的 case 了。OK， 我们到时候就让听众决定说这四支球队哪一个最有机会赢冠军。那不用，我们不用讲啊，我们都很有自信啊。真正有信心的人是不需要用言语去做过多解释的。
不是我觉得真正今天大家最大的 takeaway 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摆出多屌阵容，这都不可能产生，因为 Steve Nash 就是一个没有冠军的球员。
Yeah， OK， 没问题，那这集的 podcast 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看我队伍，拜拜。